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选民星期二走进全国各地的投票站，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投下神圣的一票。虽然拜登总统的名字不在选票上，但选民对拜登政府施政表现是否满意，是他们将票投给两党哪一位候选人的主要考虑。由于选情是特别是紧张，候选人得票数特别接近，直至美东时间星期三早上，究竟美国两党当中哪个夺下参众两院的掌控权仍然不明朗。但无论是民主党维持他们对参众两院的微弱多数，定是共和党重新夺回一院或者两院的掌控权，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施政方向和风格都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次的中期选举，美国众议院435个席次、参议院100个席次当中的三分之一，以及35个州长的席次是需要改选。由于通胀的飙升和拜登民意调查持续低迷，选前普遍预期的共和党大获全胜的红潮并未出现。民主党籍候选人在一些红蓝摇摆州的表现反而超出预期，不单止阻挡了共和党人的横扫，而且在一些选情激烈之前并不被看好的选区亦都有不错的表现，导致目前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鹿死谁手仍然难有定论。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拜登星期三将会就中期选举结果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虽然某些选区的开票和点票可能需要几日的时间，拜登上个星期已经呼吁美国人在开票和点票的过程当中保持耐心，以防有可能出现的阴谋论。美联社认为拜登在星期三的谈话当中有可能重复这个的呼吁。美联社引述拜登身边官员和支持者说，未来两年拜登将会全力维护他在前两年施政取得的成果，或者在共和党的严格的监督下落实已经通过的立法，在两党更为激烈的对峙气氛当中维持有效的施政，从而在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到来前巩固民主党在选民当中的地位。高级政府官员在星期二说，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一次范围广泛的出访当中会见埃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拜登的出访将会包括出席国际气候峰会和东盟会议以及20国集团会议。官员无法透露拜登是否会与预计将会出席峰会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单独会面，以及他们的议程可能包括什么内容。自从拜登在2021年1月上任以来，两个政府一直是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官员说，拜登将在星期五前往埃及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开始他的行程。在埃及他将谈论美国为减少排放所作的努力，并将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双边会晤。之后他将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前往柬埔寨参加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年度峰会。他们说他还将参加东亚峰会，在那里他将会专注于印太地区，并且谈论美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星期日至到11月16号，拜登将会访问印尼，参加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领导人的峰会。其中一位官员说，他将会在会议期间坚决地捍卫乌克兰，并且谴责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说，美国和俄罗斯将会很快就恢复暂停的核军备控制检查举行会谈。这些核查工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被搁置，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更加是几乎停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条款，关于核查的谈判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但是不包括对乌克兰冲突的任何讨论。普赖斯不愿意透露会谈的日期或者是地点，但其他官员暗示会谈将会在年底前举行，很可能在埃及举行。该条约规定的所谓的双边协商委员会会议将会是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目的在于表明两国虽然存在其他分歧，但仍然致力于军备控制并且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普赖斯说，美国深信全球外交和对话的变革力量和重要性。他强调，拜登政府对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的态度是现实的。关于这个表明是美国致力于降低风险和战略稳定，这个是美国一直致力的事情，非常符合双边利益的事。他们亦都希望即将举行的会议是建设性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向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致辞之前是表示，乌克兰愿意考虑与俄罗斯进行真正的谈判。 泽连斯基指出，如果乌克兰的边界得以恢复，俄罗斯入侵和袭击的受害者得到赔偿，而且追究肇事者责任的努力是已经展开，这样乌克兰对于莫斯科谈判是持开放的态度。在泽连斯基作出上述表示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希望乌克兰表现出和谈的意愿。这个报道还说，和谈的意愿将会强化对基辅的国际支持。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是表示，作出这个考虑的主要条件就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他呼吁得到持续的国际援助，希望在获取现代防空、飞机、坦克和远程导弹方面能够有某种的保证。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股价在星期三飙升，此前监管机构扩大了一项融资的计划，目的在于支持深陷危机的房地产行业的债券的发行。旭辉控股集团的股票是飙升了约四成，碧桂园的股价飙升了 23%， 农户集团股价上升 17%， 恒生中国内地房地产指数上涨是 8%。 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星期二晚间宣布将扩大一项计划，支持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民营企业约25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的融资。中国央行下属的这个半官方协会亦都说，后续可视情况进一步扩容。香港信诚证券有限公司副董事张志威说，虽然这个计划对开发商的帮助可能不大，但是中央政府释出的信息显示，是稳定楼市和经济的决心正在提振市场的情绪。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公司已经开发出一款新型的芯片，可供中国的客户使用。这款芯片将不违反美国政府有关芯片出口限制的规定，为英伟达保住中国市场和中国用户提供了新的可能。据国际媒体报道，一种新型芯片的代号是 A800， 它的性能可以替代该公司的 A100 型的芯片。美国最近颁布的出口管制规定说，出口至中国的芯片数据传输的速率不得超过每秒 600GB， 而新的芯片的速率刚好就是每秒 600GB， 低于 A100 每秒 800GB 的速率。 A800 芯片可广泛用于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的方面，它与 A100 是具有同样的计算能力，只是互联网的波段是稍窄一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Hz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华外商呼吁解封，那北京是否会言出必行呢？我们会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分析振兴供销社和国营的食堂，中国是否返回计划经济时代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14国政府调查中国海外警署组织将再公布16个地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下一份就中国海外警务服务中心或者海外警署的报告发表之后，多个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包括两个国家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有关的组织说会在完成研究之后公布另外16间海外警署的资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话，有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中国的海外警署。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表一份报告，指中国浙江和福建省的公安部门在30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中国公安部门曾经说，这些中心负责的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但是保护卫士组织指控，他们实际的工作包括胁迫那些在海外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以及被指控犯罪的人回国。保护卫士说他们找到证据，在西班牙、塞尔维亚和莫桑比克的中国海外警署都有参与劝告疑犯回到中国。其后中国异议人士王正宇对荷兰媒体说，他今年较早的时候收到自称是鹿特丹海外警务服务中心的人员的电话，要求他为了父母着想返回中国。保护卫士11月7号发文说，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中国海外警署，包括欧洲的奥地利、捷克、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兰和英国。其他有进行调查的国家就有加拿大、智利、尼日利亚和美国。当中有几个国家都说，外国不可以在他们的土地上面执法，外国使节需要遵守当地法律和国际法。荷兰和爱尔兰已经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保护卫士又说，在9月的报告发表之后，再找出由另一个中国警务机构营运的16间海外警署，研究完成之后将会公布。保护卫士说，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调查中国的跨国压迫策略和相应的网络。第二，为有风险的社群设立充足的报案和保护机制，确保当地警方明白他们面对的威胁。第三，同异乡内境的国家交流资讯和做充足的回应，包括对涉嫌作威吓或有协助威吓的人作出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今年10月初，欧洲人权法院一致认定，波兰法院之前同意引渡一名台湾人到中国，可能会令当事人面对虐待和酷刑。保护卫士其后分析说，欧洲人权法院这一项决定很可能会令欧洲国家没办法再将疑犯引渡到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多个地点发布关于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重新经营计划，引发了民众热议，中国将会返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专家就说，在内部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面临封锁的背景之下，中国领导人正在找紧对经济控制，为和西方脱欧而作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底闭幕的中共二十大预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会以国家主导提高自给自足和经济安全。领导中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梁慧宁晋升中央委员会委员。会议闭幕之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随即发布了招聘的公布。今年以来，中国各地的供销社迅速崛起。据湖北传媒10月份报道，湖北省已经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1373个，基层社社员达到452000人。当地负责人表示，争取在2025年全省基层社社员达到150万。除了湖北、重庆、宁夏等地，亦都在积极恢复基层供销社。除了振兴供销社，中国官方仲主张大建国营食堂。中国住建部和民政部在这个星期一10月31号发布通知，要求在各个城市选取3-5个社区建设食堂和家政服务等设施，试点从今年10月开始，为期两年。长期以来，供销社和国营食堂在中国有特定的政治含义， 是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尽管各型实体从未在中国经济中消失，但近期中国官方对两者的大肆宣扬还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和民众的担忧。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供销社的出现往往都是经济匮乏的产物，今日中国显然是面临经济的大量的一种危机，这样这种危机导致经济的匮乏，这样国家为了稳定，他为了控制住局面，他一定要将尤其是这些基本的供应控制住。专家认为，中国官方认定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将继续下滑，因此就提出了推动国内大循环发展供销社和国营食堂，将会帮助政府进一步掌握关键物资的供应。美国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总括来讲，因为知道自己实际上是走的一条路，本来是深化全面市场化这个路线相反的一条路线，所以他当然是知道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各个国家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因此他当然会希望重新建立中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中包括供与销的控制。据中国媒体的统计，中国全国供销社系统现有31000间，拥有网点近400000个，与中国邮政、中国电信以及不同经济成分的网点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链式的关系。夏明表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粮食出口国家的关系紧张，因此中国希望将供销社作为后备物流和供应系统，在经济脱欧和国际局势恶化时做好应急的准备。夏明说，现在美国主要政策就是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的同盟伙伴被我们的敌对国家通过经济手段的方式来到伤害他们，因为这样会伤害，就是伤害我们整个西方民主国家联盟。所以你看到美国在能源和粮食问题上和西方国家协调得非常紧。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 CSIS 中国实力项目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尽管中国生产的粮食越来越多，但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却超出了出口量，出现粮食贸易逆差。乌克兰危机都扰乱了全球的粮食供应。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月份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对粮食以及化肥流通的干扰，当前的粮食危机至少与2007到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出现的粮食安全危机相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多个地区扰乱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但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指责俄罗斯的行为，这样就加剧了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夏明说，当中国要同俄罗斯抱团取暖，要同西方进行对抗，咁我觉得佢自己就为自己设置好多粮食安全同埋能源安全自己带嚟嘅危机，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如果要向西方国家展开敌对或者战狼外交，咁我觉得佢就必须应对后果啦。仲有分析认为，中国系为战斗做准备噶，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将会引发西方国家嘅全面制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肯艾迪商学院教授谢田话：，我认为中共有对台湾动武的野心和愿望，有可能会很快实施。一旦在战时经济开始进入状态的时候，这种大食堂和供销社可以将这些社会的物资、粮食供应都控制起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专家指出，供销社和国营食堂一直存在于国民经济中，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政策扶持，明确加强建设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体系，这样可能会造成民营经济被进一步压制。供销社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之下，供销社因为垄断市场、商品短缺、服务态度差，长期被人诟病。随着邓小平主政推动改革开放，供销社逐渐衰退， 但并未消失。近年来，中国官方多次发文要求深化供销社改革，并且在2021年提出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试点。供销社属于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政部级组织，根据官网的介绍，中国全系统院及院以上供销合作社机关人员编制有49000个。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供销社全系统销售总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在2021年，供销社销售额创了历史新高，达到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营业收入超过中国能源公司中石油的两倍。外界担忧，随着政府大建食堂和供销社，现在的市场化餐馆和商店会被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严重压制人的积极性，限制了私营经济的活力。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以压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名义打击了中国科技行业，造成了一轮的裁员潮。官方仲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由，推动重新分配财富，咁样都令到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支柱的民营部门失去信心。为了平息争议，中国官员这个星期回应说，重启供销社是让供销社发挥网点多的优势，提升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功能，助推乡村振兴，并表示包括建设食堂在内的社区试点不是强制，不是文件上的所有内容都要试。文冠中说，50年代和现在都在度推供销，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要看他今后怎样对待民营的企业，是不是去限制他们呢？或者他被各营的供销社以各种的特权，特别是垄断权呢？谢田则认为，国家主导的经济缺乏市场经济活力，最终会影响到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谢田说，就好像当年的大食堂和供销社一样，回归计划经济之后，它不可能具有市场经济的活力，所以在供销社和大食堂里面能够提供的商品和种类啊，饭菜的种类都会非常有限，慢慢会越来越少的。一旦出现短缺的时候，就只能够提供最基本的饭菜或者最基本的粮食和服务，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对外开关的前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家发改委上个礼拜向外资和外商承诺，中国将会持续开放，一扫市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倾锁国路线的疑虑。在中国的外商，包括欧洲的商人、美国的商人和台湾商人，都表示欢迎中国尽快解封，并且优先发展经济，甚至返回到90年代全球掀起中国热时的开放程度。但是北京可不可以讲到做到，开放力度不打折扣呢？一名北京经济学者就说并不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1月2号在香港的投资峰会上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成长都将会是中国的重心。方星海呼吁外资不要做空香港和中国内地，也不要看太多国际新闻，以免对中国有误解。另外，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在11月1号与60多家的美国在中国的企业高层是举行圆桌会，回应美商的关注，并且作出三大承诺，分别是：一、鼓励中国外商投资的态度是明确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是坚定的；二、是加大重点行业领域的引资政策力度；三、支持外资企业利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和特色资源优势实现发展。中共高官陆续承诺开放，分析人士认为显然是意在翻转习近平赢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以来的市场的悲观的氛围。 港股上个星期听到中国准备解封的传闻，就一连是飙涨四日。即使中共高层仍然坚持清零，高盛证券11月6号佢系发布报告话，中国政府开始准备重启经济，尤其是在动态清零政策的经济的成本日益升高的情况下，这个使到香港恒生指数和佢的国企指数大为振奋，一度在星期一的升幅超过 4%。对于方星海等人的开放的承诺，在中国的欧商、美商和台商都大表欢迎，但希望中国言出必行。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魏海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欧盟商会相信中国会持续开放，但是都希望中国拿出具体的行动，也都证明在中国经商的门会越开越大，尤其是下一步要尽快解封，取消严厉的清零防疫的限制。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prepare for this opening. And as we said, the European Chamber, the only way for China to prepare for it is vaccination, vaccination.
魏海乐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解封。对此，中国欧盟商会重申，中国做好解封准备的关键是在于接种疫苗，接种疫苗，还是接种疫苗。他们期待中国是展开这个步伐，以最终松绑所有的疫情的限制。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千余电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策略执行长徐石海亦都是呼应解封的要求。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疫情和封控加大了中国经商环境的挑战性，虽然该公司在台湾、马来西亚都有据点，但是亦都打算下一步扩展到越南，但是并没有大举外移中国的规划。
当然是希望说整个疫情的风控的政策能够朝向更开放的一个方向来走，因为对一个企业经营来讲，不确定性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
徐正海说，当然是希望中国整个疫情的风控的政策能够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来到走，因为对企业经营来讲，不确定性是一个比较差的状况，因为疫情的政策一变再变，变得太多，到最后变成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对他们人力的安排、生产的安排，包括他们对于客户的交期的回复，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希望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下面来到从事他们的营运。不单止台商，欧美企业近年亦都将生产线扩展到东南亚国家，不再将制造的重心全部压在中国，以因应后疫情时代供应链重整的趋势。徐成海说，这种的两轨制令到以外销为主的千余电机亦都可以兼顾中国市场的商机。
我们的确有双轨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继续扩大中国的生意，这是我们没有放弃的，我们还是继续留在那边。
他说，他们的确是有双轨制的想法，就是说他们是继续扩大中国的生意，这个是他们没有放弃的。不过在其他的据点配合他们在国际上的客户，他们有另外的方法来到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这个就是某种的双轨制。这个双轨之间他可以独立运作，同时他们是可以保持互相支援的状态。对他们公司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选项来到满足客户的要求。随着中国制造成本升高在前，新冠疫情造成中国供应链断链在后，外商在东南亚国家新增产线的趋势已经持续多年。目前人在美国三藩市的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桂海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都说，看不出这一波的东南亚投资热潮是会反转，商界对分散中国投资也都有共识。
What we're seeing is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s, but we're not seeing, you know, mass exits of foreign companies out of the China market.
话虽然他们看到供应链是向着多元化发展，但外商并未从中国市场大举出走。从迹象来看，新增投资偏向是投往东南亚、印度等，外商不愿意再大手笔投资中国。至于疫情解封之后，整个投资会继续转向东南亚，定是会回到中国新增投资，就有待观察。桂海文现任三藩市大学的驻校的董事，即将出版《销往中国》一书。因为中国的封控措施太严，他返回三藩市已经长达11个月，打算明年2月解封再重返上海。他说，如果中国是早早大规模进口效力较高的 mRNA 的疫苗，那就不会落到必须清零或者老年人口的保护力不够的后果。目前北京已经开放让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注射 mRNA 疫苗，但他认为这个是亡羊补牢。桂海文和魏海乐都同意中国应该会持续开放，虽然开放幅度不一定有太大突破。他们说，即使是中国的增长的力度已经放慢，中国仍然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因为就算每年只增长 3-4%， 仍然相当于法国市场规模。 因此欧美外商不会放弃中国的商机，但是在营运上面会针对新的发展典范重新调整因应，亦都要同中国官方协调，将外商在各行业的潜在的投资诱因激发出来。两个人亦都欢迎各国领袖举办高峰会面对面会晤，例如德国总理索尔茨上个星期同习近平的会晤，下个星期拜登同习近平可能在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透过这类领袖对话，各国除了能够营造友好关系之外，更加能够建立互信，降低紧张的关系，亦都能够化解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据外文说，美国商会多年来与方星海以及两位副总理刘鹤和韩正等中共高层都有密切的接触。他相信未来由准总理李强所领军的财经的团队都会支持外商。不过上海四月封城的决策令人预见未来他和习近平的可能互动的模式，以及中国是不惜牺牲经济换取政治和权力稳定的思维。
Li Qiang is certainly going to follow the directive of his boss.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question about that. But it'll be more a question of, you know, is he able to bring new ideas?
据外文说，李强当然会听命于他的老板习近平。毫无疑问，但问题是李强能否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及高层领导班子会怎样反应，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贵海文称赞李强是颇具创意，亦都好开明，曾经在上海设立自贸区的时候大胆提出区内互联网不设防火墙的主张，虽然最后被北京打回票。贵海文希望中国回到20多年前全球掀起中国热的开放的程度。
I lived through those days, especially really through the early 2000s. So many entrepreneurs coming into China,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他说他经历过那段时间，尤其是2000年左右，很多企业家是去到中国创业的黄金时期。他希望看到中国重回到那种开放的程度。中国热是不可能重启了，中国也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长，已经过了那个阶段。相反感，欧美等各国甚至部分企业现在已经开始检讨并且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连刚刚结束访华之行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支持德国应该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米凯洛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调整和发展，但是脱欧将会是一大错误。对于开放的承诺，北京政府在习近平主政下会不会言出必行呢？一个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金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感到乐观。他说投资者显然对中国前景的看法悲观，所以才会用脚投票做空中国，但是方星海只是呼吁外资不要做空中国，这句说话是说得是没有水平，也根本是无济于事，因为他没有提出完整的逻辑或者列出中国经济基本面令人信服的利多。这位学者说他之所以不乐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是卖了他们的资产，是走出中国的人是越来越多。他的朋友当中有申请美国杰出人才或者香港英才计划趁机移民，亦都有40多岁的学生找他写推荐信要远赴加拿大读博士，显然没有财力投资移民，只能够换个身份先出国再讲。另一方面，他说新一届的政府团队看不到是识经济的人，而识经济的就好像现任总理李克强已经是不在位了。他说未来在经济政策的前景上很可能是比较混乱杂乱无章，而且中共官员赶在德国总理访华前做出一副改革开放的姿态，还开放上海、深圳举办马拉松，他认为是过于刻意。他形容李强的经济治理能力是只有小学生的程度。他说现在是找几个小学生替代李克强这些大学毕业生，将这个国家治理得半死不活，亦都很难将责任归到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混沌不清的状况。一位学者感叹中国的体制是不如民主国家，民意可以充分反映，说好像他们在这个体制里面没有发言权，就只能够听看，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还能够怎样呢？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说，中国将会继续推动稳定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持经济回稳向上的趋势，并且力争今年实现更好的结果。但随着中共二十大落幕，新一届的核心领导班子名单出炉，包括李克强在内的现任中国主要经济领导团队成员都会悉数退休。分析人士就话，由于李克强领导的呢一届国务院已经成为跛脚鸭，从而家到明年三月中， 的两会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位前这一段的时间，中国唯一而且真正有意义的经济刺激措施将会是几时，以及以边种的方式放松严格的清零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按照惯例，在中共二十大上晋升为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将会在明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全会上出任国务院总理，主管中国经济。外界原本预计李强将在十月三十号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为接班做准备，但这个人事安排并未发生。考虑到现任总理李克强和其他四位副总理预计都将会退休，现在的国务院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跛脚鸭。尽管李克强对外界表示中国政府及时果断推出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和接续的措施，扭转了经济下滑，并且在第三季度实现了回稳向上的态势，但是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者都认为，这些稳定经济的措施比不上对清零政策的放松来得更为有效。不过是否放松以及以什么形式去放松，将完全取决于习近平的意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在的确进入了一个跛脚鸭时期，但仍然有一个人能够做所有的决定。他说，习近平现在能够做重大决定，就是在防控新冠方面，这个将会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在星期五11月4号，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暗示，中国可能会考虑放松它的严格动态清零防疫政策。这个利好消息再度引发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大幅反弹，沪指涨幅为 2.43%， 重回3000点之上，香港恒生指数一度大幅上升 7%，收市时上升了821点，涨幅超过5%，重新翻到去16000点之上。同时，离岸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亦都从7.33上升到7.18，涨幅超过2%。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刚星期五11月4号。在美国投行花旗集团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执行的清零抗疫政策很快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路透社依据会议录音写道，曾刚认为中国即将开放的条件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有了新的疫苗，抗病毒药物研究亦都取得进展。彭博新闻社星期五较早时候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方案，停止抗疫期间一直在度使用的航空熔断机制。在这个星期二，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篇贴文，声称高层准备逐步放松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沪深股市和港股亦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亦都有所回升，尽管这个传闻未有得到任何官方部门的证实。这篇未经证实的贴文宣称，11月31号肠胃 WHN 应大老板的要求召开了新冠专家组会议，而且有经济和宣传等部门参加，讨论了先前与香港、美国、新加坡合作的感染数据。肠胃指肠胃， WHN 是指王沪宁，大老板即是指习近平。很明显，中国国内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在放宽清零政策方面走几远呢？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说，只有做个人和企业认为政府不会再封控的时候，这样才会有助经济发展。史剑道是华盛顿知名中国经济学者，亦都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2022年的表现乏善可陈，而且还在不断恶化。曾经在过去10多年 为中国经济贡献四分之一产出的房地产业正在崩溃，为防控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所带来的大规模封控和集中隔离措施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亦都削弱了消费者的需求。除此之外，清零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紧张导致外国企业对华投资萎缩。现在全部都是习近平一个人讲了就算了。哈夫鲍尔说，从我所看到的，我不认为中国领导层里面现在还有反对声音，经济决策全部都是要依赖习近平，如何平衡党对经济的管控、国有企业地位等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少观察人士都担心中国新的二号人物李强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将会成为一位几十年来第一次从地方直接被提拔到国务院一把手岗位上的总理，而另一位可能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也都缺乏经济方面的经验。但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哪一个出任什么的角色都不重要了，因为都是执行习近平的命令。现在唯一需要了解的就是习近平对所有这些政策的看法是怎样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的国务院早在五年前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时就已经成为了跛脚鸭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不再提及今年年初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因为持续的疫情封控措施和严重的房地产危机重创中国经济。此前中国官员曾经表示，中国今年将会力争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结果。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主任安娜·阿什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已经明确地表示，随着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他打算将重点放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上。因此，无论哪个担任关键的角色，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期待北京尝试的道路。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较去年同期仅增长 0.4%， 是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夕，政府还罕见地推迟了第三季经济数据发布，直至党代会闭幕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为 3.9%， 略高过经济学家的预期，但与政府定下全年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世界银行预计中国经济2022年仅增长 2.8%， 低于东亚地区其他2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 5.3%，为1990年以来的首次。欧亚集团的阿什顿亦都表示，虽然新的经济团队都将是执行习近平的指示，但他们的入选仍然与习近平看重他们的履历和所具备的技术专长有关。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与缺乏相关背景的政治文友去相比，具有明显经济技能和专业经验的人对实现习近平目标的最佳方式有更好的认识。习近平似乎倾向于确保具有相关技能的人占据关键职位，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定是与其他高度优先的政策目标有关。李强虽然缺少在国务院工作经历，但他有在中国经济大省浙江和金融中心上海的从政经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李强与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和其他科技企业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促成了特斯拉斥资2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他的首间海外工厂。今年较早时候，在中国多地采取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的时候，李强一度在上海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精准防疫措施，尽量保持城市开放。他亦都是少数支持在中国使用西方研发的 mRNA 疫苗的高级官员之一。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据讲将会接替刘鹤出任主管经济、金融和产业的副总理。 作为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亦都是习近平的好友，主导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美国企业研究所 A 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说，刘鹤做了习近平想要他做的事，何立峰亦都会如此。何立峰亦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和好友，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他在那里结识了何立峰。何立峰是金融专业毕业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一位实干派的官员。现任中国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财政部长刘坤在二十大上都未有进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意味他们很快会退休。阿什顿表示，在殷勇被任命为北京市代理市长之前，他被认为是接替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最热门人选。现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和天津市副市长刘桂平亦都是该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他说，殷勇有华尔街背景，曾经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多年，是货币管理方面的专家，还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如果殷勇或易会满被任命为央行行长，那将会表明习近平在管理中国经济事务方面将会继续注重确保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官僚会被看重。我希望习近平对经济增长的兴趣足够强烈，以至于他能够遵循一些明智的政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放宽清零就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那将会是现阶段最大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媒体在11月7号报道关于美国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规定，美国呼吁日本等等的同盟国尽快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专家认为日本将会选择配合美国的规定，日中贸易往来的项目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中国情绪化反应就令人感到担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据日经亚洲11月7号报道，关于美国要求同盟国引入对中国实施尖端半导体出口限制的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就此表示，日本和荷兰可能会追随美国，计划瞄准这两个国家是施压，敦促是尽快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拜登政府从10月起推出新法，禁止企业在半导体尖端技术、制造设备和相关人才方面与中国进行交易。这个新规当中包含的措施是，即使是外国企业，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就不允许半导体出口。日本生产了全球约 15% 的半导体，特别擅长为尖端晶圆制造生产线。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2号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说，美方一再滥用出口的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的封锁和打压，胁迫盟友参与对华经济压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极大的破坏。赵立坚指出，中方希望相关的国家从本国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作出正确的判断。环球时报在11月2号指出，中日经济互补性强，除了追随美国之外，日本仍然有更好的选择，可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联手抵制美国的霸凌行径。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如果日本企业出口的商品是使用美国制造的技术和产品，美国亦可以限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即使产品目前不受美国监管，未来还是有遭受美国监管的风险。
日本と中国が協力するってことは基本的にはないとは思います。日本政府にとっては、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基本上在半导体的出口方面，日本与中国合作是不可能的。虽然对日本政府来说，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当中的平衡一直是很困难，但这次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的新法规侧重于尖端半导体，日本几乎不生产这类的产品，所以只要回避这类的技术或者产品，其他的产品依然可以出口到中国，其实对于日本目前的经济是不会造成重大的损害。他说，日本维持与中国的经贸来往，对日本不只是经济的利益。 如果日美之间发生问题，日中关系强化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对日本亦都是一个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指出，当前的岸田政府在五月的时候，即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半导体供应链，防止尖端技术外流等，预计2023年起分阶段施行。2022年7月19日，自民党经济安全保障对策本部亦都提出政府将重点支持特定重要技术基本方针草案，筛选特定重要技术，避免外流至国外。
所以从整个日本政府的逻辑上来说，配合是唯一的一个答案。
卢信吉对美国之音话，所以从整个日本政府的逻辑上来讲，配合是唯一一个的答案，但这个唯一的选项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日本和美国的整个社会、整个政府的战略通通划上等号，所以日本政府必须更加配合当前美国对于其他或者是目前所设定的半导体的这个重要物资限制的政策。在这种的双重的确认的情况下，对日本政府来讲，美国的政策的这个配合大概只是剩下怎样更加适切地去分配这些相关的比例。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日本本月内阁会议将会决定的2022年度第二次保证预算案当中，日美合作次世代研究据点的整备约是3500亿日元，先端制品的生产据点支持是约450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本期待海外据点的工厂脱离对于中国的依存。
大英帝国时代，谁能掌控海洋就能掌控全世界，现在是谁能掌控半导体就能掌控21世纪。
蔡石芬说，大英帝国时代哪个能够掌控海洋就能够掌控全世界，现在是哪个能够掌控半导体就能够掌控21世纪。后安倍时代的国际秩序当中，半导体不单只是安全保障或者是经济利益的考虑，日本为了扩大在世界的一个存在的地位，势必会配合美国，企图夺回半导体的主导权，避免中国取得半导体的一个优势。日本经济产业商西川康念在11月1日的记者会上就对中国出口的管制表示，正在与美国沟通，将会根据沟通的情况听取国内的企业的意见。日经亚洲指出，日本的半导体企业正在加强警惕，日本一家大型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表示担忧，说如果中国的尖端半导体生产陷入停滞，日本具有优势的附加值高的最新的制造设备的需求是将会减弱。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研究专家卢信吉认为，相较于政府，经济利益很可能是民间企业的优先考虑顺位，一旦企业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下，还是必须要透过更多的贸易模式，避免不必要的贸易的障碍。
对日本企业来说，它目前当下的这个规避方法可能是透过更多更新的一些转投资的模式。
他说，对于日本企业来讲，他目前当下的这个规避方法可能是透过更多更新的一些转投资的模式，但是长远来讲，对日本的企业，他应该还是要采取透过游说的方式政策来到影响政府，然后进而设立一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这种社会的环境，可能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学者铃木一人认为，日本的企业会充分研究美国的法规，虽然在尖端半导体的相关技术方面有所限制，但还有很多项目是不在新法规的限制的范围之内。
日本の素材は例えばシリコンウェーハーって言って、こう回路の基盤になるものとか中国に輸出してますけど。
話例如日本有製作生產碳化植基板的元件，這個是一個需要相當尖端技術的項目，這個很可能是會受到新法規的限制，但其他的項目就沒有，這種區別是很明顯的，只要企業將產品與技術的區隔是做好，根本不需要擔憂。铃木一人表示，这次美国的法规终究是以美国的技术和产品为对象，当美国的企业因此是从中国退出的时候，日本可能正好是可以进场填补这个空白。淡江大学教授蔡石芬指出，1986年日本半导体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采取政府带领企业的日本株式会社产业政策，半导体企业采用垂直整合经营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确实是奏效。之后美国学习研究日本产业的政策之后，半导体厂采用垂直分割，并且同台湾台积电、 联电等晶圆代工联手，1992年是夺回世界第一。特芬说他认为最近的美中脱欧的政策类似垂直分割，这次美国联手日本企业亦都类似1980年代联手台湾晶圆代工，台湾半导体厂因此发达，日本企业应该亦都想是如法炮制。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正如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所指出的这样，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多方面，虽然这种关系主要基于竞争，但是他说我们寻求和中国合作，只要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种关系当中也有对抗性的元素。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内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在国外则更加具有挑衅性。中国寻求推进一种不自由的秩序。美国司法部最近宣布对13名中国国民在美国从事犯罪活动的指控，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一宗案件涉及到中国情报官员试图阻挠美国对一家设在中国的电信公司的刑事诉讼。他们试图贿赂一名美国执法人员窃取机密信息，其中包括有关证人以及审判证据的信息，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这个是中国情报官员保护一家中国公司免于问责，并且是破坏我们司法系统完整性的恶劣行为。在第二宗的案件当中，美国司法部指控三名中国情报官员以及另外一名的中国国民试图指示在美国的个人推进中国的情报任务。他们通过一个虚假的中国学术机构进行了10年的活动，目的是采购美国的技术以及是设备，并且是阻止美国境内的一些抗议活动，因为这些抗议活动当中会令到中国政府感到尴尬。在第三宗的案件当中，美国司法部指控7名代表中国工作的人进行了多年的威胁行动，以迫使一名美国居民返回中国。这个是中国名为是猎狐行动的法外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将逃往外国的涉嫌逃犯带回中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直是中国的批评者。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正如这些案件所表明的这样，中国政府试图干涉美国个人的权利以及自由，并且破坏我们保护这些权利的司法系统，但是他们未有成功。他还表示，司法部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破坏我们民主所依赖的法治系统。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